那么为了这个缘故呢，我想我要很快的提到这三个预言，这都在圣经里面的。那么等到把这三个预言讲过了以后，我们再看怎么这些预言会应验，而且刚好是应验在我们今天，也应验在2014、2015，从来没有一个时候比现在我们明白这三个预言是很清楚的。那么第一个预言是刚才已经读过，那就是从无花果树是个比方。但是你注意到，我们读的圣经不是马太24章，我们读的是路加福音21章。马太福音24章是讲的无花果树发嫩长叶，也是讲的人子要站在门口。但是不要忘记，无花果树是代表以色列不错，但在马太福音里面只讲的无花果树，没有讲到别的。但是到底路加是个外邦人，是个希腊人，所以这里的路加的国际观，当他写受圣灵感动写路加21章的时候，他特别提到我们的主不只讲的无花果树要发嫩长叶。如果大家再回到路加福音21章的话，耶稣有设比喻对他们说，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它发芽的时候，你们一看见自然晓得夏天近了。那么你有没有记得这个刚好和马太福音有重叠的地方，但是呢也有不一样的地方。那重叠的地方讲的无花果树，无花果要发嫩长叶，但在这里特别讲什么，还有各样的树。那么大家记得，无花果树代表以色列国，那各样的树当然是代表圣经里面所讲的古国，过去的古国。那么如果无花果树发嫩长叶是代表以色列要复国的话，那莫非这里不是告诉我们说有一个圣经里面的古国也要复国吗？明白吗？那现在我们到圣经里去找答案，在圣经里面有没有另外一个地方也把一个国家也形容作一棵树，而且它的遭遇跟无花果树遭遇一样？无花果树是枯干了，结果又发嫩长叶了，复国了。而另外一棵树呢，是砍掉了，然后把树墩的放在上面，没有多久以后，它又经过了多少时候，它又繁荣起来了。那现在我们要问，神的话是准确的。如果无花果树发嫩长叶是代表以色列要复国的话，那么在圣经里面，你还记得和以色列对抗有好几个国家？现在很有意思，这一个巴掌打不响，两个巴掌才会响。如果1948年光是以色列复国，这个不稀奇，这一个巴掌打不响的。所以一定是在这个以色列复国以后没有多久，你看见还有其他的树也要复国。那这个时候的你看见当时在圣经里面他们怎样是对抗的，今天照样是对抗的。这就是我们今天当你打开报纸，你看见整个中东局势的情形，原来就是这些圣经所预言的。那么现在我们要问，神的话应该很准确地告诉我们。那么为了时间的缘故，对不起啊，我今天要很快讲一下。如果大家真的要知道它的细节的话，那么也许在书摊上有一本书叫做这个但以理书透视，那么那本呢应该可以，你如果要仔细要看详细的话，那里面就很讲得很详细。不过当我们写那本书的时候，没有像今天看得那么清楚，那个今天是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么好了，那现在我们要问，圣经里面有没有另外一棵树是代表一个国家？有，在什么地方呢？是但以理书第4章。那但以理书第4章给我们看见说，有一棵树繁荣大到可以到天，可以好像出到天上一样。很明显的，那棵树是代表巴比伦帝国说的。那么讲到那棵树的时候，特别讲到有一天它被砍掉，所以就告诉我们说，巴比伦帝国曾经走入历史。但是很有意思，他的遭遇跟以色列遭遇是一样的。以色列遭遇是他们枯干了，结果又长大了。现在呢，巴比伦帝国呢，根据圣经经过七期，明白吗？经过七期，然后呢，我们知道说这个树又繁荣起来了。 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巴比伦要复，如果以色列复国的话，那么根据圣经，巴比伦的势力要重新抬头，这是没有疑问的。那巴比伦的势力怎么重新抬头？要经过多久才重新抬头呢？所以你告诉我们，经过七期。这个七期详细我不去说它了，是跟2520有关系，所以非常有意思的。你如果仔细注意，第一次两伊战争啊，两伊战争，所谓两伊是指的什么？伊朗跟伊拉克，对不对？那第二次我们知道是1981年左右的时候，他们打了8年无聊的战争，是伊拉克对伊朗，大家不要忘记，伊朗的前身是波斯帝国，伊拉克的前身是巴比伦帝国。所以我们要问，如果1981年是第二次两伊战争呢？我们要问第一次两伊战争什么时候？非常清楚的，你在历史上可以找到那一年，那一年是波斯帝国兴起，然后巴比伦帝国终于走入历史的。如果你把那个时候一直到第二次两伊战争，我们要问这个中间经过了多少年，刚好是2520年，差不多2520年。所以意思说，经过七期，经过2520年以后，你看见巴比伦势力终于抬头了。那么大家记得吗？就是那因为两伊战争，因为伊朗呢说是美国是大撒旦，以色列是小撒旦，所以当然美国不喜欢伊朗。那么西方的世界呢，在两害之间取其轻，所以当两伊战争的时候，当然大家就帮了伊拉克，就没有帮助伊朗。没有想到这一帮就叫伊拉克壮大起来了。那不要忘记，伊拉克抬头就是巴比伦的势力重新的抬头。所以到了萨旦胡塞的时候，到胡生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海山的时候，他发动了一共有两次的波斯湾的战争，很清楚，很清楚，很清楚。当海山敢向全世界挑战的时候，你要承认一件事：巴比伦的势力是重新抬头了。而就在那个时候，是海山也一部分利用了中国的人力，最后把巴比伦这个城终于建起来了。所以圣经里面讲到，这个巴比伦势力重新抬头的时候，不光是指那个势力重新抬头，也包括巴比伦城重建来说的。那么请问大家，巴比伦重建从走入历史，从这个巴比伦帝国灭亡一直到它重建，中间经过了多少？经过了2520年。那么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计算，如果大家小心，如果仔细的看的话，你看这个以色列是1948年回来的，回乡的。那么在这是第二次，第一次呢是被掳到巴比伦，然后他们回到耶路撒冷，那个年代可以算的，对不对？那么如果你仔细去经过其中经过了多少年，刚好也是2520年。不过要记得单位不一样，我们普通所说的这个巴比伦经过2520年是太阳年，但是以色列所说的2520年是什么？是圣经年。那圣经年呢是1年360天，明白吗？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你不会觉得稀奇不稀奇？这个两个圣经年跟太阳年，如果经过2620年的话，刚好差了半个时期，所以你不觉得很稀奇吗？这个波斯湾战争刚好是1948年以后，半个世纪以后才发生的。所以从这里我们一定要承认，经过两次波斯湾的战争，我们大家要承认说，这个伊拉克陆军成为全世界第五强的陆军，而且居然能和美国对抗。但是不要忘记啊，虽然伊拉克打了败仗，他宣布打了胜仗。为什么？因为他觉得美国打伊拉克等于大人打小孩，你大人把小孩没有打倒，这个小孩子还是赢的。所以你如果到伊拉克到巴格达去的话，你就发现有一个还是两个的这个清真寺，那个整个清真寺的模式就是火箭的模式，明白吗？ 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看见大家很明显的知道说，到了波斯湾战争的时候，这个两个这个明显的你看见巴比伦势力抬头了。那么等到海山被打败了以后，那么现在神的话圣经的话怎么应验呢？因为我们知道最后圣经说巴比伦倾倒了，巴比伦倾倒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感觉，我们以为说这个海山沙旦胡塞被打败了以后，就很像当时的日本跟德国被打败一样。那么从此以后呢，当然海山不可能再重建他的武力，他不可能再重建他的行馆，不可能，所以很自然他会像日本会像德国一样，虽然战败了，他们会把他们所有的经费用在他们的经济，用在他们的教育，用在各方面。所以大家知道说，最后虽然日本跟德国战败了，结果居然成为经济的超强的强国，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不过大家有要记得一件事，当时的日本没有资源，所以他要侵略全世界，当时的德国也没有资源，所以他要侵略全世界，但是不是伊拉克。伊拉克除了这个石油，除了沙特阿拉伯之外，就是伊拉克了。所以如果伊拉克好自为之的话，不要忘记今天在中东已经有一个城叫做杜拜，那么将来有一个城叫做巴比伦城，完全像圣经里面这个意思，这个启示录十八章所形容的，一点都没有什么稀奇，有什么稀奇呢？所以我们知道说，虽然海山打了败战，但是我们知道说，伊拉克的前途是可以期待的，这是没有疑问。那么这个是我们当时写这本书，或者当时我们观察整个的时局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预言是很清楚，是应验的，没有错。经过了七期，果然我们看见巴比伦势力重新抬头了，这是一个预言。第二个预言，那就是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就是啊，启示录第九章，第十五节，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到了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马军有两万万。然后下面说，然后下面再读下去，圣经说，第十八节，口中所出来的火与烟与硫磺，这三样灾害杀了人的三分之一。在九幺幺事件还没有发生以前，我们不懂得这段圣经，我们觉得这段圣经非常遥远，对不对？但自从九幺幺发生了以后，我们问一个问题，是个什么样的仇恨会叫三千个在双星大楼的纽约客不明不白的就这么走了，是个什么样大的仇恨？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忽然间才明白过来，原来这和海山和萨丹胡塞心情有关系。因为就在一九多少年的时候，这个萨丹胡塞呢成为整个阿拉伯世界的英雄，所以慢慢慢慢的在那个时候，在年轻人中间慢慢慢慢在中间酝酿了一种的情形。那么结果呢，研究真的在联合国做研究，他们特别研究什么，特别是研究这恐怖主义的，他们研究恐怖主义的历史还有它的演变，他们发现到了一九九几年的时候有个很大的改变。那改变是什么？在一九九几年以前，波斯湾战争以前的恐怖主义的运动是什么？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叫做老恐怖主义。意思就是说，不错，的的确确你看见在圣经里面有奋锐党的西门，奋锐党啊，奋锐党啊，奋锐党是专门暗杀那些罗马的政要的。但是不要忘 计，当这些人暗杀罗马政要，只是暗杀他们的政要，只是暗杀跟军事有关的人员，他们绝对不会滥杀无辜的，他们的对象不会是妇女，他们对象不会是无辜的平民。所以你知道那一个恐怖分子，那个恐怖主义，我们称它做旧的恐怖主义。但到了911那件事情发生了以后，